大家好，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啊，12月24号晚上就是平安夜，愿这里每一位都平安。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感谢神，让我们经历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世界一片欢声笑语，大家都在准备过圣诞节。让我们这里每个人都牢记庆祝圣诞的目的。我们欢庆不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是为了纪念主耶稣的诞生。神的儿子从天降下，成为人的形状，为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是神赐给地上所有人的礼物，愿我们都能接受这份礼物，珍惜他，善待他，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这几周的时间总有人给我们送礼物啊，今天上午还有人开车到我们家来送礼物呢，我们也不断的往外送礼物。圣诞节大家都互送礼物，这个是圣诞庆祝重要的一项内容。其实这也是神在圣诞节对我们的心意。圣诞节是纪念耶稣降生的节日，礼物是希望彼此能得到祝福。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新约圣经当中哪卷书记载了耶稣降生的故事呀？
写着
吧。啊，对呀、啊，这是给分题。对，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对吧？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在两卷书里就都有啊。首先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今天我们要学习路加福音2章1到21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前几个主日我们学过了路加福音1章的内容，知道童女玛利亚已经受圣灵的感孕，怀了孕。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2章1到2节，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耶稣降生的事情啊，发生在罗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屋大维当政的时期。这凯撒奥古斯都是屋大维的拉丁语头衔，对于屋大维的拥护者来说，他是一位救世主，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将和平带给饱经战乱的罗马人民。在屋大维的任内，曾经在罗马帝国进行过人口普查，在帝国辖区内的百姓啊，都要按照户口来登记。人口普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统计可以服兵役的人员和人数，还有呢就是税收的需要。当时也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期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这些告诉我们，是圣经学者是用来推断耶稣出生时间的依据。然后我们再读3到5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按照罗马帝国户口登记的惯例，每个男子都要返回本土本乡本族，上报自己的姓名、职业、财产和家庭状况。就当时约瑟呢，他本来是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居住，做牧经工作，但是不得不回到原籍，是犹大省的伯利恒。在旧约提到大卫的城，指的都是耶路撒冷，这里把伯利恒称为大卫的城，这是有特别的写作目的的。因为先知弥迦曾经预言说，以色列的掌权者将来要来自于伯利恒，那这位掌权者就是大卫家的君王，实际大卫也是出生成长在伯利恒。 因此大卫的城伯利恒就是要指出旧约末世应许的实现。神使用罗马皇帝屋大维来进行人口普查，把约瑟和玛利亚带到了伯利恒来成就自己的旨意。所以神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圣经上的预言现在也没有发现有哪个是没有实现的。玛利亚已经跟约瑟订婚了，虽然还没有举行正式的婚礼，也没有同房，但其实已经是合法夫妻了。她跟着丈夫一起到了伯利恒。我们前面学过，其实几个月以前玛利亚刚刚怀孕的时候，已经一个人从拿撒勒到犹大的山地走了一趟，去看望亲戚伊丽莎白。那一次她也是历尽了千辛万苦。那么我们看，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啊，拿撒勒在哪儿呢？拿撒勒在上边，上边，拿撒勒在这儿。那么犹太地区犹大山地在这块地方啊，这是耶路撒冷，伯利恒离耶路撒冷10公里，所以从北边到南边走路啊，当时这个是130到160公里，正常情况下走3到4天的时间。那这一次呢，玛利亚快要生产了，又跟着约瑟长途跋涉，这个拿撒勒到伯利恒大约137公里，玛利亚大着肚子，肯定比上一次更遭罪。约瑟带着她一路照顾她，也一定非常的辛苦。不过玛利亚能够远离拿撒勒人的流言蜚语，想必也是很高兴的。接着我们继续读6到7节，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可能约瑟在伯利恒城里没有可以投靠的亲近朋友，所以他们寄居在客店里。这间客店人满为患，可能约瑟一家就住在牲口棚里。玛利亚生下了耶稣，也就是他头胎的儿子。这头胎的儿子一方面强调玛利亚没有生育过，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这个称呼在旧约圣经当中被常常使用，在这里用来形容耶稣的出生在神救恩计划当中的重要性。圣经里还用出熟的果子来形容耶稣啊，表明他是那位创始成终的救主。那即使在牲口棚里也非常拥挤，约瑟和玛利亚就把婴儿耶稣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其实很多学者都相信，耶稣并不是放在我们今天看到的马槽圣婴那个情景当中的马槽里，有个牲口棚子，中间有个马槽，约瑟玛利亚都在那儿看着，不是那么回事儿，而其实是放在一个动物用来栖身的一个洞里面。毕竟牲口棚里到处都是牲口，那被牲口踢着了碰着了也不是闹着玩的。那么为什么要提马槽呢，不提这么一个洞呢？因为这跟旧约当中先知责备那些远离神的百姓的话是有关的。比如说在以赛亚书1章3节讲，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圣经写作里面每一个词每一个用字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有它的特别的用意的。全人类的救主，万王之王，生下来就这样的待遇，生下来就是寒微的出身。我想问问大家，咱们中国有没有，咱们在座有没有懂中国历史的呀？有哪位君王是出身于寒微的吗？有没有人记得？傅弟兄，
朱元璋
，朱元璋出生在贫民家庭，贫苦的农民家庭。还有没有啊？还能不能想出一位来？
刘邦，
哎，刘邦，所以刘邦也是，刘邦啊，在史书里连名都没有，《史 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他的字叫季，他的长辈称呼叫刘季，没记载他的名儿。一直到了东汉汉纪里才记载他叫邦，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他叫刘邦，所以这也是一个贫寒出身的人。但是他们一个是汉高祖，一个是明太祖，这都是开国的皇帝，建立了不世的功业。可是他们的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作为人谁不愿意自己出身富贵呀？并且他们在地上奋斗都是为了自己，当了皇帝以后享尽了荣华富贵，最重要的是他们都已经死了，他们生命都很短暂。耶稣可不是，耶稣是神，是可以选择出身的，但他却选择了贫寒之家。他在地上拼命服侍，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拯救世人，带给我们丰盛的新生命。就像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讲，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更重要的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还活着，并且永远活着。耶稣降世是出于爱，神的爱。我们再一起背诵一遍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并且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神爱我们，连他独生爱子的命都不顾，更何况出身呢？接下来八到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场景从伯利恒城里的牲口棚转到了城外的野地，那里有一群牧羊人，他们因为职业的缘故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不属于任何地区，也不被本地人认同为自己人，这样他们不能享有各种社会和政治上的权利。另外作为犹太人，他们因为常年在外面漂泊流离生活，无法严守各种律法规条，所以被正统的犹太人看为不洁净。当时的法律规定，牧羊人没有资格在法庭审判当中做见证，他们被歧视。这是一群社会的边缘人，是一群被抛弃的人，是一群地位低下的人。但就是这样一群人，神却差遣了天使天君向他们显现。天使没有向君王显现，没有向祭司显现，没有向文士显现，但却向这一群卑微贫穷的人显现。神不轻视他们，因为神的儿子跟他们是一样的人。耶稣来是要做好牧人，牧养神的羊，他自己也是神的羊，要为世人为世人的罪而牺牲。我们还记得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在玛利亚的尊主颂讲了什么吗？玛利亚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神光顾那些卑贱贫穷的人，不看重仗着自己的财富权势能力获得成功的人。天使先安慰这群惊慌害怕的人，然后告诉他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就是那位以色列人热切期盼的救主，今天刚刚出生了， 就在伯利城里的一个马槽里。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当中，各种各样的人，比如说执政者、医生、哲学家，都可以被称为救主。但是基督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它是希腊语，从希伯来语弥赛亚转译而来，特别指神差遣来拯救世人的那一位君王。天使曾在造物之时赞美神，现在他们要在新的创造之初再次赞美他。整个救恩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神的荣耀曾经充满在以色列人的会幕和圣殿当中，但却因着他的选民犯罪而离开了。现在神的荣耀又借着圣子的降世重新临到了地上。接着天使又跟一大队的天兵一起来赞美神，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天父上帝能够让他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实在是值得赞美，也因着耶稣的出生，地上的人民才能获得平安。但不是世上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这种平安，平安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恩待的人，那些接受耶稣的人。平安希伯来语叫 shalom， 这不仅指和平安宁的生活，还指着止息地上的刀兵，人们生活的幸福、健康、繁荣、稳定、圆满，都属于平安的范畴之内。在耶稣生活的世代，人们生活的非常艰难，高税收、高失业率、道德沦丧，还受罗马政府的军事控制。不论是罗马的法律，还是希腊哲学，或是犹太教的律法，都不能满足人心灵的需要。那我们今天的世界有平安吗？2023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发生强烈的地震，以色列跟哈马斯开战，加拿大5月到9月份经历了严重的山火，中国首先7、8月份华北地区发洪水，最近几天又在甘肃和青海地区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有很多波折，有人在疾病中受痛苦，有人在为工作奔波，有人为了身份忙碌，有人为了家人担心。我们缺少平安，我们需要平安，而耶稣基督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这是属天的平安，是从上降下来的平安，是能够真正安慰我们内心的平安，是耶稣降生才带来了这份平安。在耶稣降生的故事里，这是天使第三次宣告。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向祭司撒加利亚宣告，你要出生的儿子会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第二次是在拿撒勒对童女玛利亚宣告，你要怀孕生子，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他的国没有穷尽。这一次是在伯利恒城外对一群牧羊人宣告，基督出生了。这三批对象年纪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但都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是愿意追求认识神、亲近神的人，他们都是顺服神话语的人。他们都有什么特别讨神喜悦的地方呢？撒加利亚能够悔改，玛利亚心地单纯，而牧羊人吃苦耐劳，忠于职守。创世纪31章里讲到，雅各为他的岳父拉班牧羊20年，他对拉班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 以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牧羊人的吃苦耐劳，忠于职守，也是他们听到好消息以后能够认真核实并且大力传播的原因。我是一个想得到神启示的人，因为神拣选了我服侍他。坦白讲，牧师这个职业极具挑战性，没有从神而来的启示，这工作我干不了。我2012年6月份开始建立这间教会，2015年5月份就被案例成为牧师，还不到三年。通常案牧都要经过三年的考察期，啊，我是特例。我刚开始在这里服侍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你礼拜天崇拜讲啥呀？他问的有道理。刚开始职堂的时候，我真不知道要讲点什么，我只有跪下来求神给我启示。但是仅仅祈求是不够的，如果那样可以，那谁都可以做牧师。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罪，骄傲、贪财、论断，如果硬着镜像不悔改，神就不会用我，就像撒迦利亚一样。所以我操练禁食祷告，求神光照我看到自己的污秽，也赐给我能力悔改。感谢神，他一直都在陶造我，没有放弃我，我也一直都在成长更新。神的恩典一直够我用，我常常在睡觉的时候就有意念进到脑子里，告诉我要讲什么道，甚至怎么讲。我醒了以后仍然记得很清楚，就按照圣灵的带领来讲。我也通过读经祷告常常的省察自己，我希望自己有一颗清洁的心，一颗单纯的心，不依靠势力，不依靠才能，单单依靠圣灵成事，就像玛利亚那样。我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也总感觉到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服侍起来就更有能力，更有爱心，也更有果效。而吃苦耐劳，忠于职守，这本身就是我所具有的特质，就像牧羊人那样，别的不行还不能吃苦，那这份工作就不能干了。所有人惊讶，你怎么凌晨两三点钟还给我发消息啊，那么晚还不睡啊？其实我服侍特别是准备正道，常常是彻夜不眠，因为白天都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探访、开会、布置任务、落实工作啊。只有天黑了，夜深人静，别人睡觉了，我才有时间干一个人可以干的事情。马上教会就迈入第12个年头了，这当然是神的恩典，但也跟我追求神的启示是分不开的。我们基督徒都想知道神的心意，都想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都想蒙祝福，那么追求神的启示就是必不可少的。撒迦利亚、玛利亚、牧羊人都是普通人，神能够向他们启示，也就能够向我们启示。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一颗追求的心，像他们那样去追求启示。所以学习他们的故事对我们具有非常有益的参考价值。接下来我们继续读15到21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他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天使离开以后，牧羊人真的就进伯利恒里找婴儿耶稣了，并且找着了。他们相信神的话，因为他们行动起来了，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然后又把这一大喜的信息传开了，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他们知道这一喜讯有多重要，他们不自私，愿意跟人分享。那他们要怎么做呢？肯定有一批人继续看守羊群，他们不但要照顾自己的羊，还要照顾同伴的羊，这样那些同伴就能出去传好消息。他们挣的是血汗钱，不容易，但他们为了救恩宁可舍去自己的利益。他们知道这个好消息比什么都重要，他们有一颗爱神爱人的心。虽然别人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做见证，但是神却使用他们成为基督降生的第一批见证人，让他们向别人述说救主的事，见证神的荣耀。听见他们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见是这样一批卑贱的人传扬这样一个高贵的消息。玛利亚却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她与神灵交，操练自己的信心和灵性，同时也顺服神的旨意，在孩子出生第八天的时候给他行了割礼，并照天使的吩咐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耶稣出生是神赐给人的一份礼物，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话，刚才唱歌一件礼物。但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圣经新约中跟礼物有关的词有好几个，这些词分为两大类，一类跟救恩有关，一类跟救恩无关。跟救恩无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俗的礼物，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二章十一节提到，东方的博士们给刚出生的耶稣献上了黄金、乳香和没药，这个礼物就跟救恩无关。那么跟救恩有关的礼物有两个常用的希腊词，一个叫 Doria， 一个叫 Charisma， 他们在中文圣经和合本里都常常翻译成为叫恩赐或者恩典。这 Doria 呢，强调神救恩的无偿性，神的救恩是一份白白得来的礼物，没有人花钱买到救恩这份礼物。比如说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其实也可以翻译成如今却蒙神的礼物啊。那么在这里翻译成恩典，耶稣的救赎是一份神白白送给我们的礼物。这个词的出现常常跟圣灵有关，比如在约翰福音四章十节，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就是这个，或者说你若知道神的礼物，他必早给了你活水。活水指的就是圣灵。 Christmas 呢，强调神所成就工作的恩典性，神的救恩不是能被赚取的礼物，它常跟得救以后属灵的恩赐相关。比如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节里就谈到了，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等等，列出了各种的恩赐。所以呢，我们看英文呢，在翻译这段的时候它用 gift 既有礼物的意思也有恩赐的意思，所以搁这里也可以说按照我们所得的礼物。因此这是为什么说耶稣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圣诞节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圣诞不仅仅是一个收取礼物的日子，同时也是一个交换礼物的节日。耶稣降世是神赐给人类一份免费的礼物，一切愿意接受的都能够蒙福。但其实神也要人献给耶稣礼物， 马太福音里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现在一起读马太福音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敬拜刚出生的耶稣，并给他献上贵重的礼物。博士这个词是中文和合圣经本的翻译啊，其他一些中文圣经译本还翻译成有术士、智者或者星象家等名称。这个词原指在古代波斯的一个祭司等级，后来一些巴比伦的文化元素呢加入到里面了，包括占星术、鬼魔学、智慧和法术。博士通常是他们所属国家宫廷宗教生活的领导人物，他们使用各种手段，比如占星术、智慧、行法术、念咒语来完成工作。所以博士是有身份、有权力、有财富的人物。这些博士从东方而来，东方不是指中国，圣经学者们有的认为指的是波斯，有的认为指的是巴比伦地区，还有认为是阿拉伯半岛等地区。无论哪里，他们很可能接触过旧约圣经，并且知道里面的预言。以色列南北国被灭以后，大批的犹太人被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所掳，分散到了各地居住。虽然后来一些人返回了巴勒斯坦，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留在了东方。不少犹太人还跟异族人通婚，因此许多信奉异教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对以色列的信仰和圣经都有充分的认识。在民数记二十四章第七节，我们读，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基督教开始之前，长期以来犹太教里面很多派别都相信这里的星指的就是弥赛亚那位君王，也就是基督救主。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多处将星喻指为耶稣，特别是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耶稣自称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基督教也相信在民数记里的预言呢指的就是耶稣。这里说有几个博士，不是三个博士啊，我们都很熟悉有一首赞美诗叫三博士歌，或者叫朝拜新生王，叫 We Three Kings of Orient Are， 唱的就是他们。之所以说三博士，因为后边说他们献上了黄金、乳香、没药三样礼物，但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的人数应该不少。 因为当他们的队伍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都被惊动了。如果他们真的从巴比伦一带的地方来，那他们就走了大约1450公里，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随身携带着金银财宝，肯定少不了护卫队、辎重队、随从等一干人等，以及大量的生活物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并且他们做的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申命记18:10-12，圣经里这么讲，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但是这样的一批人怎么会被星引导，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寻找基督耶稣呢？最可能的答案就是神带领他们。神不偏待人，即使在旧约中，他也拣选外邦人成为他的子民。妓女喇合是耶利哥人，大卫的曾祖母路德是摩押女子，而他们不仅是女人，还都是主耶稣的祖先。任何有识之士，只要跟随神给他的亮光，就不会错过在基督跟前敬拜的机会。是神在第一个圣诞节引领这群有心人来见耶稣，并且把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献上。他们献的礼物不是普通的礼物，而是极为贵重的厚礼。黄金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贵重的金属，乳香不仅可以抹在人身上护肤，增加香气，叫人心情愉快，更重要的是可以在犹太人的宗教仪式上作为制成唯一可以献的这种在祭坛上烧的香。墨药可以用来造香，可以用来熏衣服，特别是情侣用墨药来熏他们的床榻啊，也可以用作兴奋剂。犹太人处理尸体的时候呢，常常在清洗之后裹上芳香的墨药来掩盖尸体腐化所产生的气味。有些解经家说，黄金象征着基督的王权，乳香象征着他的神性，墨药象征着他代赎的死和埋葬啊，但是很多学者也不同意这一说法。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这些人献的这些礼物是在神的启示之下准备的，是合神心意的。那至于为什么要献这些东西呢？我倒有一些想法。在博士们献上礼物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好，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21:12-32，12-23。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到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你们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是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我们看这个地图，从伯利恒在这儿到埃及啊，埃及在这儿，埃及的边境在这儿。所以我们看约瑟和玛利亚为了躲避灾祸，带着小耶稣漂泊流离，他们先从伯利恒逃到了埃及，然后住在那里，一直等到大希律死亡。这里没提到他们住在埃及什么地方，但是伯利恒距离埃及的边境大约130公里，他们怎么样也要走3-4天的时间，他们在埃及生活也要用到钱。之后他们又从埃及跑回了以色列，定居在了拿撒勒。我们知道拿撒勒在北边更远，那这段旅程呢至少也要1个礼拜的时间。约瑟带着全家不断的迁移，需要大量的金钱。他一个只有18-19岁的男子，虽然有木匠手艺，但是赚钱非常有限。我觉得他是卖了黄金、乳香和没药，才有钱供给自己各种费用，而这正是神要博士献给耶稣这些厚礼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圣诞节神所需要的礼物。那么在2023年的圣诞节，神要我们送什么礼物呢？神要黄金、乳香、没药吗？估计不要，因为我们给不起啊，神不会强人所难。那神要什么呢？我们给神的礼物，只有知道他要什么，才能讨他的喜悦。圣经讲到，耶稣来到世上，献上了神所要的。在希伯来书10:5-7，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燔祭、礼物、赎罪祭、祭物，这些全都是照着律法的要求献的。但是这里又说，这些并不是神所想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能真正的除罪。这段经文一方面指出，基督的一次献上才是神真正要的赎罪祭；另一方面，这里引用诗篇第40篇，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神所要的是人遵行他的旨意。在诗篇第40篇里，大卫说：“祭品和礼物你不喜悦。”那么神喜悦什么呢？你已开通了我的耳朵。这是指一颗愿意听神话的心。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么神要的是什么呢？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神真正想要的是我们听他的话，遵行他的旨意，这是我们献给他最好的礼物。在遵行神的旨意上，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遵行神的旨意而来降世为人，他遵行神的旨意而活，即使面对魔鬼的各种试探也没有犯罪。他遵行神的旨意死在了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的大功。耶稣一生遵行了神的旨意，他是神所喜悦的。除了主耶稣，圣经还记载了不少信徒也遵行神的旨意。在第一个圣诞节里，玛利亚遵行神的旨意生下耶稣，这是他给神的一份礼物。约瑟遵行神的旨意保护了玛利亚，这是约瑟的礼物。 伊丽莎白遵行神的旨意生下了施洗约翰，这是伊丽莎白的礼物。撒加利亚遵行神的旨意重新开口说话，这是撒加利亚的礼物。东方三博士遵行神的旨意献上了礼物，然后就安然返程。他们不但献礼物，还带回去礼物。保罗也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所以他说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献上身体为祭，就是像玛利亚和保罗一样，尊主为大，一生乐意被神所使用。这个活着的圣洁的蒙神喜悦的祭，就是我们对神的服侍。我们服侍神，就是让神使用我们的生命，向神献上我们的时间、金钱、恩赐，甚至生命。这几年发生了好几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头一件就是新冠疫情。疫情影响了很多事，也改变了很多事，但是无法改变的是一颗侍奉神的心。30多岁的 Chris 正和 Emily 正是美国波士顿一间华人教会的二代基督徒夫妇，他们在2021年加入了海外基督使团，就是以前的内地会，准备去日本宣教。但是因为疫情，他们飞往日本的航班几次被推迟，他们已经卖掉了房子，不得不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几个月的时间只能寄居在朋友家里打游击。当他们终于到达日本北海道宣教工厂，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两个人的心里充满了感恩。 Chris 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读完研究生之后，曾经在美国工业界工作了10多年，表现优异。他和 Emily 到日本的头两年里，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语言学习和文化适应上。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他们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们说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召，像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胡家伟牧师啊，不是胡家伟牧师，胡家亮牧师。胡家亮牧师在50年以前从香港到温哥华读中学，觉知信主以后进入了神学院攻读，毕业后在温哥华的华人教会服侍了将近20年。2017年他到波兰宣教的时候，听说乌克兰的华人教会有很大的需要，祷告之后就去了那里。他侍奉奥德萨、基辅和哈尔科夫的华人教会，带查经、教英文、教防身术，帮助做饭，持续了好几年。后来疫情爆发，他的家人朋友都十分着急，纷纷叫他马上回加拿大。但是神通过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告诉他要安静等候神。他感到心里很平安，一点也不害怕，就留在那里继续服侍。2020年胡牧师回到加拿大，接种了疫苗以后再度返回到乌克兰，没想到却遇上了俄乌战争。他在奥德萨和大家一起逃难，但心里却充满了平安喜乐。当他在地下停车场躲避轰炸时，却能在那里熟睡打鼾，他的信心和平静大大鼓舞了周围年轻的信徒。他说自己是这样看待生命的：我要活得像保罗一样，活着为基督，死也要为基督，又要像以斯帖一样。以斯帖说死就死吧。服侍神不一定要到异国他乡，本地有很多事工需要。芝加哥是美国的金融重镇，重要的工业中心，也被称为犯罪之城、罪恶之都，其中充斥着很多暴力犯罪事件，并且为众多的黑帮聚集之地。 据芝加哥警察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2021年该城市发生近800起凶杀案，是那一年全美凶杀案最多的城市。常年来，芝加哥贫富差距严重，种族问题恶化，经济虽然繁荣，却受贫穷、帮派和枪支暴力的影响很深。2000年11月，美国黑人牧师科瑞·布鲁克斯在芝加哥的伍德劳恩社区建立了芝加哥新起点教会。他因为不愿一再看见凶杀、毒品、性交易等恶行在自己教会对面的汽车旅馆发生，就在2011年的寒冬中，在那间汽车旅馆的屋顶上，在暴风雪中露营94天。他这么做是为了筹集资金。当他筹集到了足够的募款以后，他就成功的购买并且拆毁了那间汽车旅馆。然而，科瑞牧师最大的心愿呢，也就是说神给他的意向，是建造一个最先进的多功能社区中心，来完全改善整个社区的环境。他希望为中心募款3500万美元，用于建筑、就业培训以及建立游泳池等各种娱乐设施，带给那些饱受贫穷、暴力困扰的芝加哥市民们，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给他们新的希望。为此，科瑞牧师在2021年11月20号再一次回到了屋顶露营100天。当没有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就全天24小时待在那里，并且只用一顶帐篷御寒。不过科瑞在帐篷里除了写作、阅读、处理教会的事情，还邀请形形色色的人进来聊天。比如说他邀请妇女杰米亚·约翰逊分享作为帮派分子的家属所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危险和挑战。一路以来，他在屋顶上庆祝了感恩节，庆祝了圣诞节，庆祝了新年和他自己的生日。他说因为天气寒冷，很多夜晚非常难熬，离开家人、离开教会是一种牺牲，但我相信我们作为城市的一份子，一定可以一起翻转整个城市、整个社区，甚至整个芝加哥，使我们这个社区成为有盼望的社区。科瑞牧师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带领更多人持续关注社区的福利和人民。因着对神的信心，他拒绝接受芝加哥罪恶之城的命运，他相信神的大能会改变整个城市。100天之后，当他的事工胜利结束时，他已经募款将近900万美元。虽然离自己的目标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他说他不会放弃，将会继续朝着目标努力。在埃德蒙顿，在我们的周围，其实都有很多可以服侍的人，可以做的事。那么神告诉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做什么呢？我们遵从神的旨意，就是送给他最美好的礼物。如果这个圣诞节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那我们就明年准备好送神的礼物吧，从现在就开始准备。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主耶稣这份圣诞大礼，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不但纪念耶稣的恩典和舍己的大爱，也给你预备讨你喜悦的圣诞礼物。我们知道你要的礼物就是我们遵行你的旨意，让我们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感谢你，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